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六祖坛经，这个捐身因为无名就分出身和心，身心本来是无对的，因为身就是心，心就是身，身心是不二的。因为我们是一念无明时呢，把根跟尘，就是身跟心分开了，变成二元。有了二元以后呢，身跟心就产生二元对立。因为有了二元对立，所以身呢在执着于心，就是我执；而心呢在牵挂于身，就是法执。所以有了身和有了心，就二元就出来了。因为有了身有了心，就有了阴和阳。所以心是阴，身体是阳，阳是看得见，心是看不见的。因为有了阴阳就有男女，因为有了男女就有二元对立，就有天跟地啊。有了天地之间啊，天地，那么说不管是天与地也好，男与女也好，还是身和心也好，还是我们这个二元的对立，整体来说其实呢它是一不是二。所以佛陀与法性就是我们的自信呢，随着我们这个无明而现种种相，就是阴阳之相、天地之相、身心之相、男女之相。所以这个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就是一能分出来二啊。所以呢这个二呢，其实在实相上讲我们所证的还是一，但是呢我们的观性呢是二。所以呢一随缘叫二，二呢它提是一。所以呢尊生呢，随着尊生的念头万象无明分别执着，所以才有二相，才有男女出来，身心出来，天地之来。所以呢法性慈或悲自然就随着尊生的念头我显现啊，圣者给他起个名下叫慈悲。所以天呢叫慈，地叫悲。所以慈是安乐于尊生啊，这个悲呢是安忍于众生，就是天常赐予众生；地呢是安忍于众生。所以呢，这个题，我天地之间啊，天地之间啊，有凡夫必有圣人。所以呢，圣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能造诸法空相，能造诸法空相，这是什么叫慧？而这个慧呢，它有了这个诸法空相，只能产生定力，我定力呢产生人。我这个叫做慧能，所以慧能呢不是人，他是天地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圣人。所以呢不只是慧能大师，还有菩萨，还有这个佛啊。所以慧能也好，佛也好，菩萨呀，其实他就是天地之间慈悲的一个体系。所以他来到人间是很生长，因为有迷就有悟啊，有佛就有凡夫，它是两个体必然的显现啊，就是有水就有波，是一样的等。因为有了波，它就有圣人出现，它就有凡夫出现。如果没有波，圣人也没有必要出来了，诸佛也不要出来了，菩萨也不要出来，因为没有众生，他出来干嘛？是吧？那这样众生出来了，那就有佛出来了，菩萨出来了，还有圣人出来了，还有这些人出来。所以这些人出来的人呢，不是人。所以慧能大师他一出生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的名字呢就由和尚给他起，所以他一出生就来了一个和尚啊，来了一个和尚，他不是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出家人给他起的。所以呢所以他一出生以后呢会什么样呢？父亲就死了。为什么父亲呢就会死呢？因为母亲是为地，父亲是为天。所以天就是慈，他能够吃，他说他必须要有养，就是说举一些养比较安住。是呢魔是为地，是养的意思，而魔呢也代表安忍的意思。什么叫安忍？就是尊生。所以呢魔亲留下来是代表尊生，代表苦，知道吧？所以父亲为什么要去世呢？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吃我生来了一个圣人，我就该走了，对吧？所以呢他父亲走原因呢是因为法就是这样的显，知道吧？法就这样显的，所以他母亲留下来了，他父亲就走了。所以呢他的名字可看出慧能大师一出生就是不可思议的， 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一个人呢、啊，所以要把它想的比较圆满啊，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小说啊，还有文字去思维，我们要思维它的究竟去，因为这本书呢，本来就是按照究竟义编辑出来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经典啊，经典1250人注，什么叫1250呢？一是代表一真的意思。二十是代表二谛，身属二谛的意思。五十是代表无分法身，也代表五十个次第，就是1250人众，它是有意义的啊。那说它这个受制呢，不可能说每天都是125人，这不是这样的，它是法。所以呢，开悟的人就了解真义。所以他编辑出来这部经典，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慧能大师不识字啊。为什么不识字呢？慧能大师真的不识字吗？这是问号，告诉你，慧能大师不一定不识字，因为众生识字的太多了，所以搞个不识字，是吧？所以不识字就是断识，就是断你的文字的执着。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人搞文字，所以搞一个不识字的人。你看达摩大师过来了，搞一个不讲话，是吧？就是说讲无量法，过度的讲法，他搞个不讲法，就是说不离文字。其实当我到这就不离文字里面显现出来六祖大师不识字，所以不识字跟这个不离文字它是互互相合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拈花微笑，这个都是不识字的一个表现，知道吗？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不通过这样讲根本不知道。你有一个慧能大师真的不识字的，人家父亲是一个圣朝的一个官员，贬到那边去了，他的母亲是个大家，就是说这个都是非常认识字，怎么可能不认识字呢？这是啊，六祖坛经就是要这样编，是吧？因为六祖大经它是按照一部经典来的，可是不可思议的有含着很多的意义。如果你把一部把这个六祖坛经当作是一本这个故事来讲的话，那是大错特错，每个字都有意义的啊，不然的话就不称为经。啊，所以这部经典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六祖大师呢，他这个啊不识字，常常砍柴，是吧？到24岁的时候呢，啊，在这个因为居士门口经过啊，经过，他说经过的时候呢，看到他这个居士在念经，念《金刚经》。啊，他一听到《金刚经》那个声音就很好听，他就把它停下来了，念到一无所住，二生起心，初心即出来了，他的初心即法，就是菩提心就出来了。所以呢，见证他的呢，见证他的善根，他的法性，也就是说初法心处，也就是他的呢啊本来的意义，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皇宫里面也享受啊五欲之乐。是吧？有一天晚上，这个四大天王就在空中，啊，出现声音说，啊，悉达多，时间已经到了，你还不出去，啊，这个去完成你的任务吗？啊，你难道忘记了你过去的这个愿力吗？你忘记了你自己发的大誓吗？你忘记了你自己来的初心吗？后来那个悉达多就说，我并没有忘记，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是吧？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来的时候都是非常明白清晰的，所以呢，当时他必须要这样的实现，知道吗？所以他实现呢，啊，这个念《金刚经》，他一闻到法就闻到《金刚经》，是吧？所以一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他的这个初心就出来了。那么说初心出来了，进入他的心以后呢，就问了这部经典是从哪里来的？啊，他说这是。登山呢，就是五祖寺，是吧？他说这个五祖寺的啊，弘忍大师在弘扬顿悟法门啊，说以《金刚经》来这个接引尊生。那我是从那个地方请过来的。他说从这个后来这个啊，我们慧能大师呢，就动了这个念头啊，心里就动了这个念头，就想去求法。但是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呢，因为到24岁，他的母亲年龄应该都很大了，就那时候他心是比较纯洁的，然后说母亲在家不宜远游，然后母亲学淡呢， 后来他就想出家，跟他舅舅就谈了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他的舅舅就不准许他出家。他如果要出家，啊，出人在门口那个地方跪着，啊，在那个地方，那个石头断掉了，你就对那个石头跪着，等石头断裂的时候，你就去出家。如果没有断裂，你就别想走，你还对父母要尽孝。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恳切的这种心态，就天天拜那个石头，结果把那个石头真的给拜断了。你看，把那个石头裂开了。当时我在广东一个居士带我去见那个石头，但是我见到那个石头断裂在那个地方，真的还在那个地方，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就是我当时一看到那个石头，哇，我自己这个羊水哗啦哗啦的就往下流，自己两脚就发软，就站不起来了，就是就跪下来了，就跪下来，就是说啊，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好像就完全被他迷惑住了，就感觉到那个时候两脚发软，就是说我们见到自己呀，那一种渴望的这种对象，真的是两脚会发软。就是平时说啊，这个。见到自己久远的父母没有见到面，突然见到父母啊，这个心就站不住脚了，然后自己就跪下了，自己就发呆了。那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后来他带我到六祖师的家乡，他的家乡的时候看到那个六祖一个殿啊，六祖殿，然后在那个地方马上就拿钱供养他们，就无条件了。虽然是没有出家，心里面没有任何怀疑猜测，说你是好人是坏人啊，你是骗我不愿吗，一点都没有，就直接拿钱给他，就拿钱给他，就是供养。我是供养的是六祖大师，就像居士到深圳观世好出家不是，他就拿钱供养。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供养我们就是对你的崇拜，对佛的崇拜，他不考虑你是善人恶人，他就是被你一种圣的境界，对佛菩萨的一种诚心。因为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我就知道居士到我面前拿钱供养我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为什么？因为他心是真的，他无缘无故的不认识你了，为什么要拿钱给你？其实我非常感觉到他的一种心，那现在，因为我体会过，我自己也被那一种心感动了。那你们根本没有出家人，但是呢，我就会拿钱去供养，是吧？是这种状态。还有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在旧化山也是拿钱给地藏殿里面，那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说这个地方不修行，我干嘛拿钱，这种观一点这种观念没有，就是我要救我父亲，就是这种观点，就是说非常的真实。所以居士啊，到我们寺庙拿钱给出家，他那个心都是真实的，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出家人的生活，也没有必要去怀疑猜测啊，一方面，就真的能够感动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出家虽然可能修行不好，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心是很珍贵的，很珍贵的啊！以这个心呢、啊，就能感召他无量劫的这个善根发起。哇！我当时就很感动。所以那个师祖现在还在。所以这拜断以后啊，他的妈妈或者他的舅舅啊，都已经啊，这个毫无就没有办法，这个儿子一定要走，就说儿子你去吧，是吧？后来他看了很多的财啊，堆在那个身边的那个村庄的人啊，他说这个柴火呢就请啊供养我妈妈，是吧？他说这个发了好多财，卖了好多钱，这个钱就给那个村庄，叫那个村庄人呢啊给妈妈照顾，他自己呢啊就走了三个月的时间去见啊见五祖啊。他说见了五祖以后呢，因为他的见了五祖以后，那个五祖呢，这个五祖呢，那个寺庙有1000多出家人，他说这个五祖见到他的时候，他就问了，他说你是何方人呢？他说你来想求什么东西啊？慧能大师说，弟子是岷南新州百姓，这个原来李斯，这个唯求捉佛，不求于物，他一开口就讲这样的话，他说我是来要做佛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想要，是 就是说，因为《金刚经》已经触动了他的善根，就知道他这个究竟的东西，充满了无限的好奇，是吧？充满了对这个佛这个地方呢，升起了这个非常渴望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呢，他说我要来捉佛。后面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这个武祖呢，武祖大师呢就问了，他说的是闽南人吗？闽南人是什么？是南蛮是吧？南蛮就是野蛮人呢、啊。但是野蛮人，这个也有佛心，咱们所以野蛮人也有佛心，也还能做佛啊，就是这样的问。就是人家开悟的大师跟你随便的聊天了是吧，就是他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他就问这句话的时候呢，慧能大师说怎么说，人有南北，但是呢复姓并没有南北，就是复姓难道还有南北之分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太重要了。为什么是吧？就是说这个世界无名分别执着，就是南蛮，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过着南蛮的生活，你不要以为是那个地方没有啊，就是我们都过着南蛮，这样的是无明，这样的是分别，这样的是执着，都是南蛮的之客，知道吗？所以南蛮就是没有复性，知道吗？就是没有南蛮，就是万想了无明的分别了，它是没有复性的。那这句话就点破我给什么东西呢？不要是南蛮，就是不要在弯心上、分别上、执着上，不要在虚妄的善呀、恶啊，这这些假象上面啦，或者说在自己心里、心外呀，就是这上面下功夫。我们要找什么？要找那个佛性，要找那个佛性。所以呢，就说不要过着南蛮的生活，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佛性。所以这个南蛮是代表着啊无明、分别跟执着啊。所以呢，我们啊。你想想自己都是在为我们开启一个什么啊，这个假或真啊，假跟真。也就是说六祖大师啊，这个五祖大师一听到这个人讲话，心里面就非常的惊讶，哇，这个南蛮真人讲出这样的话的呢，现在是不可思议了。后来左右顾视啊，就左右看一看，右边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样你讲话讲出来的话，他一定都不理智信了，是吧？这个慧能大师这个慧能大师他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呢，他准备再想跟他聊几句，结果呢，看看左边右边都有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就不敢聊。为什么不敢聊？啊，为什么不敢聊？他说，就告诉两边，赶快领他去做务去，就是说到厨房后面去干活做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慧能大师呢，这个慧能大师齐和尚，地知自性，产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佛田。为什么和尚叫做何物呢？啊，所以呢，就是说做物嘛，就求福田嘛，求福田。他说，一般我们聊了客人的话，啊，他出家了，那你去到厨房烧饭去吧，啊，去尊重福田嘛，啊，尊重善根吧，或者是少少地干活做事吧。所以这个慧能大师就不了，他说弟子自信产生智慧，就弟子心里面的常常是不离自信，就是说。他了解诸法成心显现嘛，他说你了解一切法成心显现，那这个就是无上的菩提嘛，是吧？就是说你了解自己，就一切法都不离开自性啊，即是菩提。他说和尚就叫我去做物，其实这个就是和尚叫我去怎么去做什么事情呢？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五祖呢，看这个啊南蛮呢，这个根基啊非常大力，就说啊，愚根无言，就是你不要讲话，你到厨房里去啊，去舂米去。 所以慧能大师退至后院，到后院里面呢，有一行人呢，就是说，就出家智客师啊，或者是使者，就把他领到后面这个村里，经八个月啊，天天在村里。后来呢，村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他身体很小啊，个子也很矮，他这个村里村不动啊，村不动呢就拿石头，他并不是我们想的固着，而是真的身体很瘦，又很小，过得很矮，所以那个村里的那前面那个石头呢又很大，自己站在上面下不去，那没办法了，就用那个村里搞一块石头绑在身上，绑在身上让身体加重，然后这样的去村里啊。他说有一天祖师就跑过来见慧能大师说我思考你呀、你的自见呢、是比较正，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但是呢恐怕恶人呢会害你，恶人要害你，那个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从初走达摩大师一直到四走五走啊，这个衣钵真是被人家争啊，所以很多人来亲近慧能大师，那个弘忍大师都是为了衣钵而来，都为衣钵而来。就是比例来讲，现在好多人动不动的传法，搞得很多人光是真的假的都跑去求。就像我记得一个和尚啊，我不知道他开悟了没有，他说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是传法，他说这个传法我们做人就好心，出家了还不够，还跑去要去接法，是吧？就是我们的衣钵，每次受戒的时候都发一个衣钵给你，那这个衣钵本来就是祖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现在出了家有了衣钵有了衣服还觉得不够，还要接人家跟他去传法，问他开悟了没有了，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对那个传法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把法传过我就变成一代真师了，所以大家就跑去抢那个衣钵，所以为了抢那个衣钵，我们的祖师蹲躲西藏，包括恶走啊，那这样子吃了他二三十年的苦啊，就是说跑到妓院里面去，跑到那个乞丐堆子里面去，然后在那闹市里面装疯装傻，就是说后来还那个很多的那些人呢，嫉妒他的人呢，想法这方面也害他，一看到这个和尚是这个样子的吧，没人去管他了，就这样的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到了二走、三走、四走、五走，一直是这样的，非走师们都很苦。所以呢，他一看这个六走啊，就有这个根基，他一开口讲话就跟见性就有关系，他觉得这个人应该啊，灵光一闪，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用来。所以，但是呢，又不敢当面说，就是说恐怕恶人害他啊。谁不与你就说，但是呢，慧能大师也非常聪明。慧能大师他一见到祖师啊，就是说洋溢一对就心开一解，是吧？就是心更心了，因为祖师他们是往昔的这个善根或者法的因缘，他一碰到面，他心里面就有慧解，是吧？他弟子知道师父的意思，就是还没见面，他师父就知道师父的意思。我们都是想不通为什么师父啊。我们小的时候师父拿苹果给我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师父对我那么好啊，他打我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走师们呢，他每走一步他都知道啊因缘，他知道因缘。所以这些人呢，在这个世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像我们做都是做无意的事情啊。父亲打我打一辈，我打那么大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打我，是吧？然后我母亲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视线，但是祖师就会知道，知道吧？比如说慧能大师啊，他的母亲啊，他的父亲啊，这个居士啊，他说一见到他的师父，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在这里面都是法的意义，他里面没有任何不满的状态。所以我们呢，虽然没有开悟，我们可以假装开悟。什么叫假装开悟？人家骂你，这是成就我六度，是吧？对吧？今天我刚才讲的说，我们一个居士啊，跟他说，你看，祖师们都讲了，就是说，打你骂你的人，对你不好的人，都是你的善知识。你看我在成就你吧， 啊。那么说我们还有真理塔的成就，那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在成就我们的时候，那提婆达多会不会下地狱呢？对吧？我说不是你在成就我，是法在成就我。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讲我、打我、骂我，这是一个法，对吧？你打我、说我、讲我、骂我，你这样下地狱，但是这个法可以躲，这样就是你可以到我床上去大便，但这件事情可以躲我，但是你还是下地狱。这个法可以躲我，但是离是躲不了我的。这个法可以躲我，知道吗？就是你骂我的声音，我可以知道他的实相，但是你还是照样下地狱。但是你下地狱，我躲了怎么办？我到地狱去追你呀，是不是？到地狱再追你，我要把你救起来，知道？就是说，你下地狱那是你的业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但是我以为跟你有缘，我要救你，这是我的事情。应该我要救你，你看你到底有火烧，我要舍出快乐给你一起火烧，感动我，是吧？所以提婆达多这样会下地狱，知道吗？那说他是怎么解脱的？意念三宝故。你说提婆达多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救出来的，是因为意念三宝，知道吧？就说如果释迦牟尼能救提婆达多，就能救我们，就能救一些众生。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不能成佛呢？大家永远不要想我一个人救你，只有法才能救你，知道吗？释迦牟尼佛讲法救我们，或者世间的法你悟了才能救你。有人打我骂我，你世间的这个法可以救我，但是你救不了我。为什么？你是弯心，怎么救我呢？你自己都不可得，拿什么来救你？一顿念经，弯生长是弯嘛，就是说一弯就是黑暗里面，怎么会出现光明呢？是吧？黑暗就是光明吗？如果你提婆达多是黑暗，难道有光明吗？但是这个法在我心中，我已经知道这是光明了，所以这个光明能救我，但是你救不了我，提婆达多救不了我。提婆达多说这件事情，它是在我是心中是一个法，所以这个法能救我，所以提婆达多这样下地狱，下地狱。那我这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提婆达多是一切众生啊，这要是众生就是提婆达多，无明分别之处就是提婆达多，所以呢，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救度众生，就是我要到那个地方去。那我说我必须依法而去，对吧？依法就到地狱，他在我心中那个火，在我心中是六度，是慈悲心，是法。我跑了去干什么呢？就做那个在火里面烧的人，知道吗？那怎么烧的人？告诉他三宝，就是他没有下去之前，告诉他三宝是最好的，因为他一旦到那个地方，他闻不到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必须要闻到，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根本跟他讲他听不懂。啊，你就是用光照，他还是没有皈依的心，不依念三宝是救不了的，知道吧？必须呢，自己要依念三宝，才能够得到，不要指望别人度你，没有人的度你，一定要自己依念三宝的功德，才能让你出火坑，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认识到啊，这个我们是依法得度啊。所以这个慧能大师说，弟子知道师父的意思，所以呢就不敢到啊，这个坛前就不敢再会，我们这个浑人啊，浑人大师面前呢走来走去了，走来走去了，是吧？因为怕被人家呢啊这个不满，令人呢啊烦恼，所以走就是五祖大师有一天呢啊唤住门人啊来。就是说换门人来，他说啊，就是说他门人，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有一千多人，是吧？啊，有的讲是五百多人，这里面讲是一千多人。他说啊，五百多人，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吧，七十多岁，因为他七十三岁圆寂的嘛。那说这个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啊，六十八岁，因为五年以后他会采换村，就是说六十八岁，他也非常着急，就是说这一千人当中呢，希望有一个能够接法的人啊。他有一天呢，就把这些所有的门人，所谓的门人就是比较优秀的一些人，召集在一块，说啊，你们这个人生四大，说于等终日 啊，只求福田，不求处理生死之苦海，啊，自信而明矣，复何可救？啊，就是说，如果你自信迷了，啊，福报又能救你吗？是吧？所以我们讲自信呢，如果你迷了自信，不在黑暗之中，那的话，就像那个大海里面抓着一个木头啊，抓着一个木头，这个木头就是你求来的福报。他说，如果你没有到岸上去，你保险吗？就是这个风浪一打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在人间求福田是非常不稳、不可靠的。我们应该寻找自信才是对的，不应该在世间寻找那些假福田。但是呢，尊生呢都在拼命的求福田，也非常多啊，不求自信啊，不求解脱。所以呢，他说希望大家呢，各个看看自己这么多年跟我这块修行的时候，获得多大的智慧呢？他说啊，你们呢啊，你们几个人的修行都比较好了，是吧？各个来看看自己多大的智慧。他说过做一记，就是你做个记子来，我看看，给我看一看。要如果你悟到了他的啊自信的大义呢，我付衣钵于你。分为六种啊，所以呢，这个何其实处啊，不得此待。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就要走了。那说，希望我这一千多人这些门人比较优秀的人呢，找一个啊，写个记子来，我有办法积极的要传给他，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所以呢，思量即不准愿，见性之人言下息见。就是说你他就是提醒一下，不要用思量啊，矫情当中想出来的一个偈子，就是很多人啊想了半天想了一个偈子出来了，然后给师父看一看，我这是不是开悟了。然后你想了半天想出来的都是在思量上，有什么用呢？他是见性，是就像那针孔起插起针一样，就像水跟波一样，军舰是不能有助理的。水啊，想着水有一个波，波形水，水形波，这边是水，这边波，我告诉你肯定没有开悟。因为波跟水它是同时的，不可能呢想象水再想象波，是思量出来的啊。看到水看到波你才知道它是波水啊，想着水起波形象，哦它是波，想了半天都是在思想那个心与水，波与象，心跟波同时，它就针都插不进去的理论那个见的，就是吧？所以长河之它是不能够有任何思量的，这样你一思量就错，这样一思量就是说，比如大家啊，哎，你昨天很快乐吗？然后你想了半天，第二天才发现一个，我昨天很快乐，我告诉你，肯定没有开悟，因为你在思量出来了，你想了半天，或者应该打你现在当下的心。就是你快不快乐啊？如果你要在自信里面，你一定是快乐的，是不是？因为自信是快乐的嘛，他们又没有快乐不快乐的体，是。所以自信的本体的话是，它是不能够有思量，现在过去未来的心，知道吗？所以呢，你老是在想着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永远开不了悟。要想开悟的话，你必须当下，必须当下，毫无思量啊。不用口说，不用思啊，随手就来。就说，哎，欲海有意啊，意义不可得。简单，你说，一个人安住在法上，遇在法上，就是说，你比例来讲，你住在哪里呀？就说，我常住于法。他说，他又会告诉你，祖师呢？哎，你这个问我，祖师来问我，师父。他说常佛你住在哪里呀？我肯定说我常住在法上。他说他就会问你常住一是一，也就是说你还有住在那个上面那个是一，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他想了半天，我应该怎么回答呢？对吧？啊，你看语意亦无得，就是说你意这个常住的这个东西也不可得，知道那个就是法，就是说我的意的这个体啊也是不可得，它也是法。就是说这个就是要呢后面会讲到那个记子里面呢，就是说看到世界受受起来本来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吗？如果你要知道 啊，某一个人对我不起的时候，你感觉到对方，常常关照是不可得的，这背后提是解脱了。人家说还有观察这后面不可得的这个念头啊，亦不可得。如果你常常觉得是不可得，亦不可得，亦不可得，所以我常常讲三个不可得，一个是外面相不可得，一个是身五蕴不可得，还有你知道不可得的那个人也不可得。他说同时不可得的时候，是常常常常常常常常的一直在相续的。人家问你，你住在哪里啊？不要，知道吗？为什么呢？我当你这个题也是不可得啊，我就是我回答你这个念头也是不可得啊，你就住在法上了，所以呢，你就顶你三拜就算了嘛，是不是？顶你三拜的这个题也是不可得啊，是吧？那不可得就这样，比如说你念的这个阿弥陀佛不可得，但是呢，我不是常常讲，对父无上真经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不可得。就是念的阿弥陀也不可得，那不可得的这个念头也不可得，就是能念那个也是不可得。大家他这个探索到很深的时候，自己是空气的，知道吗？找到这种方法吗？所以啊，吃饭不可得，能知道吃饭的那个人也不可得，是吧？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就三不可得嘛。所以你就找到心处。所以呢，人家一问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马上就会吃鸡。军阶没有任何思量，虽然这是非常单纯的，就像水跟波，军阶不要插东西进去，没有任何思量了，瞬间就是一顿念即不可得，一顿念即不可得，一开口即不可得，就是一开口讲话即不可得，一顿念即不可得，而不可得的本体即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是非常纯的，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纯净啊，单纯，这个是叫纯啊，纯净的这个体。所以跟我解释，跟我讲那么多都没有用，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实在是要去问呢，啊，就像我们这个神秀大师啊，因为神秀大师呢，就是说这个是当时里面的老大了，是吧？就像我们当家师一样，啊。啊，就是不需要请见这么多啊，我把这个啊，就是说把机制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神佑大师当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因为他是大贵之家出家的啊，这个文化程度啊，通达老传啊，对这个修行他是百万人嘛，非常的熏习。他晚上想了半天，想了一个机制。想那个机子呢，想起说也不敢说，在祖师面前走来走出，走来走去，不敢交上去，其实证明他在思念之中，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到了第四天呢，到了第四天啊，这个他就把这一句话呢，又不敢呈递给师父啊，他自己都怀疑自己嘛，所以就拿这个机子写在那个墙壁上面，是吧？还写了一个什么句子呢？啊，身是菩提树，心于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勿使耳尘埃，就写在那个走廊上面啊，一个墙壁上面。然后这个神秀大师写完以后呢，啊，一个人就跑到房间里面去了啊，人家都不知道。所以神秀大师呢，啊，这个拂拭我一样，吾走明天。啊，出来以后见到这个机子欢喜，我就说这是我写的。如果他不欢喜，那就是意思说就不讲话了。然后，这是我迷，他就说神佑大师是对师父是非常恭敬的，他并不是通过文汉子，你不要以为说他写了这个机子不服气啊什么一类的，他是对师父非常的恭敬。要是师父很开心，我就说了这是我写，就是说我写的，我就接受。他说如果师父说不行，那就知道我是迷了啊！我应该啊，这个业障很重，我应该得不到法，这是我正常接受啊。甚意难测啊，凡尊思量，坐卧不安，这是五根呐、啊。走已知神秀日门未得，其实走是早就知道神秀是没有得到的。为什么呢？在平时想，居然孩子就像妈妈还不知道孩子嘛，天天在。爸爸妈妈应该走来走出，还不知道你得到不得到吗？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知道了神慧能大师才是接法根基的人。其实故意搞一个机子放出来，让他们去思量思量， 是吧？结果呢，他都没有得到，是吧？啊，第二天呢，很多人呢，啊，就来念这个偈子，是吧？就来念这个偈子。所以那个天眼呢，走户走就叫唤了，叫唤这个我们这个慧能大师说，叫去村里，经过了走廊就看到这个字，啊，看到这个字，报一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就凡事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机，于人圣持，依此解修，免堕恶道。啊，你这个接着修行，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啊，令门人这个烛香礼敬啊，生这个偈子啊，啊，可以慢慢的，可以到最后可以啊，记得见性。也就是说，人圣这个偈子呢。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他就把圣修大师啊叫到房间里来了，啊，就问这个偈子是你写的吗？啊，圣修大师说是是修作，啊，不敢妄求走位，只是说自己这样说一说。望和尚慈悲，看看弟子有没有这种智慧。弟子讲，语作刺激未见本性，你还没有见到本性，这是门外而已。啊，未入门内，由此。于此见解迷无上菩提，了不可得。如果依照你这个机制来修行的话，想找到无上的菩提，实在是得不到。无上菩提啊，悉得眼下是指本性，就是说眼下当下就可以了在本性，就是说你先一口讲话就可以知道心，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心，看得到吗？我们不能够用大脑思维当下决心的来看啊，我们叫大家来看一看，就是说你把大家把眼睛闭下来，看到什么？漆黑一片，是不是？这个漆黑一片大家是共同的，是吧？每个人心中都有漆黑一片的这个念，是吧？这个念跟漆黑一片，那再打开眼睛看到这个相，就是亮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漆黑一片的是同，就是说我们认为看到这涅槃塔，我们都看到了，又是一个涅槃塔，就像看到漆黑一片，都是同。但是这个同的这个漆黑一片，那眼睛打开过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你看到的，我看到的，他看到的都不一样，这个亮。那我问你，在你看到漆黑的时候，这个漆黑的一片在哪里？好，那我据说你在心里在外面都可以，是吧？你打开眼睛，你觉得这个亮在哪里？打开眼睛亮了，你现在看到这个亮光在哪里？还在心里面，是吧？你在心里心外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你看到亮瞬间，你自己的包括你的肉体你的世界都在这个体下，是吧？这个一亮一黑，一亮一黑是什么？是生灭法，知道吗？这个是生灭法，生灭法。那么说这个生灭法的背后可得吗？啊，就是没有可得，是吧？就是说喝，举一个喝的念，他说喝念肯定不是百念，知道吗？你看到的波就是量，就是量的念肯定不是黑念，就是说量是量念，黑是黑念，黑念不是量。不是量念，如果是量的念，那肯定不是黑念，因为黑念它是黑，量的念是量，所以呢，此念此量和这个黑的念和黑的这个亮光，黑的这个色和黑的这个念和量的这个色和这个量的这个念了不可得，这个就是。在这里了不可得就是没有自信，就看到本性了，不可得，知道？就看不到心的时候，没有心的本体，就是说黑的时候那个我和亮的时候我是不可得的，我亮跟黑它也是不可得的，都是跟亮的，就是说闭着眼睛的黑，睁开眼睛的亮，我这个亮就是亮的念，黑就黑的念，发现这个念是不可得的， 这个不可得的这个体就显出了你的自信来，就显出你的自信来。他说当下了解这个亮和黑，和这个黑的念和这个亮的这个念皆不可得，皆不得就是没有自信，诸法没有自信，那个就是佛性，知道吗？那个就是佛性当下啊。虽然睁开眼睛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到自信，虽然睁开眼睛闭着眼睛自信就显现出来了，就是说当下的是没有自信的啊，没有自信啊，当下的是切机啊啊。他说这个你的自信是什么呢？它不是黑，它也不是亮，那不是亮就是黑，不是黑就是亮，是不是？所以呢它不是黑那是什么？那就是亮。那不是亮是什么？它就是黑。他说黑既黑既亮，非黑非亮，既黑既亮，那证明说自信是不生不灭，知道吧？黑跟亮它是有生有灭，有的就是现在我们是有的，就是念头是有生有灭。他说我们的自信非黑它也是非亮，知道吧？所以呢黑跟亮在里面作用，就是汉来汉印，就是暗来暗印，黑来黑印。所以呢黑暗它是有生灭的，但是呢自信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它不生不灭，自信中才有黑暗的相，就是黑暗和白的这个相。所以呢信是不生不灭，如果黑灭掉了就不应该有亮出来，如果亮出来了就不应该有黑出来啊。就说现在闭着眼睛黑出来了，他说你打开眼睛亮又出来了，他说亮出来了黑就没有了，黑出来了亮就没有了，那亮出来了黑消失了，因为我同时消失啊，为什么我还在呢？因为自信是不灭的，是吧？黑出来了，他说这个亮就不应该生出来了，因为它是不断的，叫不断不长，是吧？它不能断，也不能说是长，非断非长，是断跟长，就是吧？亮需长，这个黑需断。他说这个断跟长，所以呢，我们的自信非断非长，要断了就不应该有长了，如果是长就不应该有断呢，是不是？为什么亮光没有的时候黑就出来了呢？啊，所以呢，我们的自信呢，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是善，那就非恶，是恶就是非善。所以我们自信中要是善就不应该有恶啊，因为我们的自信是恶，那就不应该有善啊。就是说哎，善的时候那就是非恶，那恶的时候就是非善，发现自信呢它不是善恶，就证明它是非善非恶，也非善恶。那为什么有善是恶呢？是你的妄识在分别，就是说执着于善叫做善识，执着于恶恶识，执着于亮叫亮识，执着于黑就黑识。所以它灭识你就担心了，它亮识你就欢喜了，所以说欢喜走了。其实呢你的自信非亮非暗它也是非明，非善它也是非恶。比如说你只要不动妄念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我的自信非善非恶是我的妄识在分别它的善恶，自信是没有善恶的。所以你当然亮黑都是自信，知道吗？自信非善你不要去向外分别，不要去思考，不要思量，不要觉得不是善不是恶，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这样，就是你要悟到这个体就对了啊。所以呢这个五种呢就告诉我神秀大师，他说啊，你再去做一个机子看看，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就是说再等一两日你再去思维能不能写个机子，还是叫他去把我所讲的这个话呢你再回去思维。那这种思维呢无上菩提的自信如果你要是悟到了呢我再把这个一给你就是六祖大师。所以这样讲，但是呢他回家之后啊数日还是做机子做不出来，心中晃恍惚神思不安。就是说人呢一直做，因为他一直在执着于这个见教，执着于见教就是依无明来修，知道吧？就是说 以烦恼以这个对立于识来修，这一识一来他强调的清净是吧，强调的身是菩提树，心是宁静台，时时请复是勿识恶尘埃，身是菩提树，就身的指愿身愿身体来修行是吧，只作于身，心是宁静台，一个心身心就是二执，就是有我这个法执是吧。那说时时勤拂拭，常常的就是或者念阿弥陀佛常持持护持啊，常常的去扫，不要让心呢、啊、惹这个体，因为它是肯定是没有见性的话了，我也看出来它没有见性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有这个诚时时勤拂拭，就是说勤望，就是说杀到一万九啦，千万不要去干，我们要持戒是吧，修行念佛求清净心啊，我们这样的时候，那如果你活光返照的时候，善跟恶它都是一个万心的，善出来恶就不生，恶出来善就不生，但是我们自心里面自心本体是没有善恶，你断恶修善明明是实嘛，这样你断恶修善你都是在实作用嘛，是不是？那既然是实作用，那怎么修呢？但是呢，神秀大师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是百般人呢叫难动百戒，是百般人强调的，就是说他这个要时时的念佛、闭关、打坐、守息啊，这个种种用功的方法，所以百般人跟南方人区别好大，南方人的智慧啊比百般人高，百般人修行啊比南方人厉害，嘿嘿。所以这个往昔的业力啊很难从那里面就能吐过去，很难吐过去，不是一般的善根的人能够从这里面吐过去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执着，比如说执着于戒的人他就强调戒了，比如说这个执着于呢念观音菩萨的人他就要强调念观世音菩萨，那执着于世间人天善恶的人呢他就强调人间善恶，对吧，就是念观音菩萨，这就是非常执着观音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可能够讲时间长了，大家心里面有一点像追求智慧，但是世间人就不一样了。世间那些婆婆，我念观音菩萨，他就念着讲讲讲，他就念观音菩萨出来，他真的会是这样求的，就是说具足人间善恶啊，他就说他心里想的就是人间的善恶，他不会从智慧里面去屈辱。不知道善恶是自己的实在顿念，就是说你把它，比如说这个人很恶，我想把它变成善良，他强调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拼命的要被人家去做善，却不知道慈善慈恶他是见性他才能做，才是真正的善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见到性，哪有真善出来呢，就是你怎么叫他做善还是恶还是无明啊，再就是说你见善见恶还是你的无明，是你有问题啊，见他人非就是自己非啊，见他人过就是自己过啊，这后面六祖大师都讲了这个。所以呢没有智慧的人都是眼睛看着他人怎么样怎么样，每天就想改变他人，就是说，所以呢我今天中午还发了一个小视频，就是说我们讲三观不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走在一条道上，你没有必要去改变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各种每个人的境界，每个人的善根，所以你走的路跟我走的路根本不在一条线上，你为什么要追求在一条线上呢，是吧，你就按照你的方法去走就可以了嘛，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常常微笑常常慈悲就可以了，是吧，就是说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人想下楼自杀可能微笑一下他感到生命可以留恋的，是吧，就是说你那个人下楼要去跳水自杀是啥，然后你见到他以后对他笑一笑，他马上就会有什么感觉呢，生命是可以留恋的，就可以把他救一命，知道吗，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呢保持一个慈悲就可以了，保持一个善意就可以了，剩下你的修理的道就可以了，不要管人家的事情，你真实的修行被人家自然就会感召，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去悟啊，所以我们悟法很重要，一旦人悟到法以后啊，你智慧产生了，那真是不可思议了，阿弥陀佛。